好，工人之路实际上所有教会的讲道都一样啊，就是外面这样的教导，按照圣经的解释等等。但是个人跟神的关系，只有上帝跟你自己知道，跟我们自己知道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在走侍奉的道路当中，很多时候被提醒啊，更新是必要的，必要的。有一个富翁很有钱。生日的时候，就邀请了很多好朋友在他家吃饭。他那天突然兴致来了，今天我要给你们一个大的礼物。吃完饭以后，我们在游泳池边集合。哇，大家就很兴奋啊，吃饭啊，等。结果果然的，大家集合的时候他就说：“谁愿从游泳池这边？”哗，游过去，我给他一栋房子。哇哦，不管多便宜多贵，一栋房子。大家一想，跃跃欲试，西装啊，准备脱下来了，啊。结果有些人真的很快哦，西装脱下来，到游泳池一看，有一只鳄鱼。那一想，这开什么玩笑？这个跳下去。鳄鱼一口，一只腿没了，我有一栋房子，少一只腿，胳膊，万一被咬死怎么办？哎呀，他开始犹豫不定的时候，突然听到"砰"一声下去了，有一个人，哇，去了，那个人就啪游得很快哦，然后大家看那个鳄鱼有没有什么反应，结果鳄鱼好像没有追杀他，所以他游到对岸了。哇！赶快爬起来！大家哇，掌声啊！但是心里也就想：你要钱不要命，值得吗？啊，这么爱钱！那个人上来喘，不晓得是汗水还是游泳池的水啊！很多人哇，给他鼓掌。富翁就过来拍拍他的肩膀：我说话算话，给你一栋房子。如果你不要房子，你可以折现金，大概多少钱？如果你不要现金，也可以折珠宝，你在乎哪一个？结果他突然脸一沉，我不在乎房子，也不在乎金钱，也不在乎珠宝，我只在乎刚才谁把我推下去的。但是真的有人推他吗？也不一定，可能那个仇家啊，恨不得你死啊，推下去，也很可能他自己真的要为那笔钱。跳下去，没有人知道，他自己知道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说走工人之路哈，很多时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啊，求上帝帮助带领我们啊，我们也盼望这些的信息啊，对教会、对弟兄姐妹有帮助。今天我们讲第三讲，回到旧约出埃及记哈，17章8到16节，我也要请大家一起来念上帝的话，请。那时。亚玛力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。摩西对约书亚说：“你为我们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。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，站在山顶上。”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力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力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。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。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"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。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"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就是耶和华使我，赐我旌旗的意思。 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这是以色列人的第一场战争，很多的第一次，有很多属灵的教训。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征战，你发现摩西说你要写下来，念给百姓听，念给后代听。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一段也在念给我们听，这个亚玛利人的征战到底给我们学什么功课。我们说这是工人之路，工人一个人很强 是很重要，但如果工人很强，优点变成缺点，我们的强点强处变成教会的难处，那就不是问，那就是问题了。所以工人呢、啊，要第三讲的时候，我们盼望的是一个配搭，是工人与工人之间，我们形成一个神所喜悦的团队，那才是重要。我们看亚玛利，亚玛利以扫的后裔，以扫为了红豆汤出卖长子的名分，所以呢，在圣经记载亚玛利的时候，以扫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代表爱世界肉体的一个象征。那这呢，他们呢，在利非定，我们看这个地图，利非定在这，哎，跑哪里去了？没有办法显示出来，哇，这那么大，哦，在这里。哦，这边利非定中间这边 OK， 所以以色列人仓200多万人走嘛，亚玛利人仓在后面尾随，抢了就跑了。那这一次呢，在利非定住那个休息的时候，亚玛利人竟然要回兵攻打他们，所以摩西就说：“约书亚，带着我们的弟兄跟他们面对面打仗吧。”所以呢，有这个。两个原因可能，第一个世仇结怨。当以扫年老快过世的时候，曾经告诉他的孙子就是亚玛利，这是犹太人的那个塔尔穆的那个经典所记载的一句话。他说：“我已经老了，我当年无法杀死雅各，你将来对以色列人的子孙也不要手软。”要把他们消灭，所以是世仇。以扫的后裔跟这个雅各的后裔之间一直都不和睦的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争夺水草，因为两百多万人一去的时候，也可能夺水抢水啊等等，所以无论如何这场战争似乎是免不了了，免不了了。结果呢，以色列人大获全胜，乌合之众，没有受过训练的以色列人竟然大获全胜，把以色列王和他的百姓都杀了。那这场战争所以获胜，今天我们说工人的得胜，今天我们的教会在这里荣耀主的名向世界夸胜，我们可能也需要具备这一些的工人跟条件。第一个，要有称职的战士。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一段集中在摩西、亚伦、户尔、约书亚，没错。如果上帝要这场战争赢，直接 一阵烈火，一个地震，就像一场瘟疫就结束了。那为什么还要那么啰嗦？所以每一个细节都有属灵的含义。摩西告诉约书亚，你要选出人来，实体的征战，选出。他不是告诉约书亚，明天我们要打仗，请他们报名。报名跟选出人来有没有不同？啊，弟兄姐妹，你们有在听吗？选出人来，那一定带条件的。报名可能，哎呀，现在没事干，好，我去报名，可能是这样。但是你报了名，我发现你根本不符合，你也有残缺，你视力不好，你软弱多病，你报名干嘛？送死。所以呢，选就变成带条件了。假如我们这场战争要打的话，我们虽然圣经没有讲，但是这可以推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约书亚在十二支派他就开始看嘛，在很快啊，明天就要打仗，他一定请，可能是请每一族的族长啊帮我选，我把条件先告诉你啊。第一个，你在这支派选出来，第一身体强壮的，他体格够， 啊，上战场可以拼的，同意吗？是这个没问题嘛？啊，所以呢，就是这个，就像台湾的那个当兵啊，啊，当兵以前先做体格检查的，视力好，各方面都好，甲种像我们胡广国大哥，他是海军陆战队的，专门打共匪的，嗯，我是视力不好。我是乙种体格，乙种体格不可能当空军，不能当海军陆战队，所以呢有丙种啊，丙种更多是后勤通讯啊，啊在坐在办公室啊，丁等那就 不必当兵了。所以呢当选的时候一定有条件的，所以呢你看看体格健壮的，第二个选上你以后也说好我去，甘心乐意的，要不要？这一次以哈战争，我们不讲以巴战争，因为巴勒斯坦的领袖还是可以谈判的，是哈马斯这一次。所以呢，当这个甘心乐意的时候，我们以哈一爆发战争的时候，你在希腊5000人马上要回去，希腊的机场买不到机票，全部都是以色列人要回去打仗的。他不是说幸好我在希腊，暂时不回去。甘心哦，要不要？然后你选上了，你说啊，不要啦，我上有老母，下有妻儿，我现在一大堆理由，像上战场没有用，所以他必须要全然委身的。第三个，他必须专一的，同意吗？我既然选上了，你等着当兵是这次一定要把亚马林打败，全神贯注，哎，也需要众人了。你不要找了一个军人出来啊，上战场了，然后打电话说太太。今天那个股市涨了没有？那个马云，那个阿里巴巴，你在投10股，枪来了，你还在啊？还在打电话？你不专心也死得快。所以你很多这种推理的当中，这些军人要被选出来，这些弟兄要被选出来的时候，一定带条件，一定带条件。所以呢，这个字哈 ，choose man for us 是选，体格强壮的，刚才讲的。今天我们从属灵的角度说，属灵的亚玛力人来了，世世代代要与教会征战。好，叶牧师，请你在我们的教会选出同工来跟他打仗。叶牧师会选谁？你们会觉得会被选上吗？稳定出席吗？就是选执事、选什么同工的时候，小组长的时候，可能选一定有他的条件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人有侍奉才来，没侍奉就不来，然后说这个同工就不行了嘛。对不对？是否有小组生活，乐意参加小组，跟肢体之间建立美好的关系，在教会是不是乐于参与服事，是否更愿意分享信仰，有美好的生活见证，自己有没有灵修生活，是否定期奉献，这些都是在属灵上的检验的最简单的一种方式。所以呢，当摩西说约书亚选出人来的时候，他可能列了一些条件，不是这些啦，这是我们现在的应用。所以呢，需要这样这样这样，然后请各族的族长下去找。所以第二天一批人被选上，求上帝带领。如果今天有属灵的侍奉上，我们也能够被选上，被选上。好，刚才讲的，肯舍身委身的人，舍己愿意为以色列人打这场战的，我们选出来是选精兵呢、啊？还是佣兵呢？什么是佣兵？佣兵是给钱就打的，这里没有给钱的他就回去了，是吧？散兵呢？懒懒散散的，还是懒兵呢？懒懒惰惰的，还是逃兵呢？打一半走了，哪一个？所以选出人来试试看，我们是哪一种兵啊？哪一种兵？专心一意，刚才已经提过了。如果副战长在圣经里面也有的，在那个提摩太后书2章第4节，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下一句说什么？不将事务缠身。一旦走在战场上，打仗敌人，国家的生存，所有摆在地，你不能还有事务缠身啊，只要全神贯注呀，这是这句话。叫那当招你当兵的人喜悦啊！ 专心就是刚才讲做执事，专一做执事，教导专一教导等等，很多时候专一也是我们被选中很重要的观念。如果选上我们在教会做侍奉的同工，则旁务太多，我们不可能把教会的事做好。专注的力量啊，这个 Daniel Goldman 讲这句话，多工你兼了太多太多的事情，是效率的杀手。在侍奉上也是这样，我们比较不是太赞成什么啊，教会没人做，一个人兼数职，这个不好。他分心以后，他就很难把工作做好。专一，所以这前面的讲嘛，专一当执事，专一劝化，专一教导，把所有精神集中在侍奉的那里那几个年间。好，第一个选出来，所以是默默的，没有名字，可能某某弟兄某某谁，但是他没有教会的 title， 没有职分，没有，但是呢是要直接到战场打仗的一批人。第二个，这个如果这个团队要获胜，必须要有很棒的属灵领袖。那这个我们知道这场战争的最高指挥官是谁？摩西嘛，他派约书亚，你看这是他指挥的，他总领导的。所以呢，这里面我们看见摩西给我们三个榜样。亚玛利人一直尾随要来宣战的时候，摩西没有因此害怕退缩，而且他面对这场战争去迎战，所以马上派约书亚打仗。他自己呢，你发现他就是抓住神的应许。有没有读到这句话？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。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？他明天我站在山顶不就好了吗？他特别把标示出来，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。拿神的杖有什么了不起？在中东的牧羊人每人手一支啊！你为了驱逐野兽，你为了要驱赶羊群，都需要，每一个人都有。但是摩西为什么我要拿着杖，而且他标明叫神的杖？从他侍奉开始，他逃避嘛，我是谁啊？我哪有资格回到埃及法老面前领我的百姓出来？上帝说，你手中拿什么杖？丢到地上，丢到地上变什么？蛇。再拿起来又变杖。这个神迹告诉你，所有的掌权是在我手上，杖变什么是我来操控。所以呢，他一开始就哦，手里拿着杖。所以你就后来发现所有的摩西的侍奉，要杖变蛇哈，这个丢在地上变蛇，拿起来又变杖。这是告诉你，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向你显现。所以这个是他抓住上帝一个侍奉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然后呢，你看时代中，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，你去看这个时代，基本上有六个灾左右，啊，跟杖有关。手一举啊，水变血；手一举，青蛙上陆地。所以都是跟杖有关。这个杖可以行你本身行不到的能力。所以第四章十七节就有这句话，出埃及记第四章十七节，你手里要拿着杖，好行神迹哦。摩西没有忘记啊，从出埃及开始他就拿着杖。这个杖不是一般牧羊人拿着杖，这个杖是象征神同在的杖。所以今天你发现约书亚，你选出弟兄去打仗，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。他抓住神的应许，他要有神的同在，他知道他可以因此得胜，好心神迹。感谢神，他知道这场战争不是靠自己，而是靠着神，所以拿着杖表明神同在的应许。所以以赛亚书里面也是有 啊，这样的记载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。所以摩西的战争，你属灵的战争，今天也一样，我们的侍奉，可能大家选你，你可能是恩赐，很可能你的知识，很可能你信主的经历时间各方面都很好，但记得这些都不可能成就神的。我所以出来侍奉，要得到恩典赐福，看到果效，记得抓住神，永远抓住神，就表示自己谦卑，抓住神表示自己不行，需要上帝的同在啊，这是工人很重要的一个啊关键。第二个，付上祷告的代价，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。他不是说叫约书亚去打仗啊，一般都说约书亚，明天啊，这场战争不好打，你带弟兄去加油，我在后方帐篷等你的好消息啊。那很多的将军可能是这样嘛，等你的报告好消息。他不是，你去打仗，我要拿着杖要到山顶啊。已经八十几岁的摩西哈，你不要以为登那个山顶很高的山，那你看英文就知道是 hill 小山丘了啊。我当然的小山丘，那个视野很好，可以看到你们打仗的情形。我在那里为你祷告，所以呢，他在里面他就附上祷告，因为圣经讲他举手嘛，所以他去打仗的时候拿着杖为自己的同胞加油，为自己的同胞祷告。这里面我们看见他的，你看举手就是祷告的意思，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啊。我一出城就向耶和华举手祷告，所以在旧约圣经常有，新约也有，一个弟兄举手的时候啊，不是举手就举手啊，那举手也可以投降嘛啊，举手，犹太人是跟祷告有关，所以犹太人的祷告很喜欢举手啊，向神呼吁啊，向神呼吁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，祝福是不是祷告？也是，所以祝福里面也有举手。所以在新约里面，我愿男人啊也有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，也是举手啊。这里面我看见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，向天举手，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以毕。所以所罗门祷告是什么？是举手。所以摩西讲这个说，约书亚选出弟兄出去打仗，我到身上举拿着神的杖举手为你祷告。所以一个团契，一个教会啊，属灵征战的得胜，记得要有一批肯出去服侍的、劳力的啊，付上代价的约书亚跟军人，但是呢，也要有一批抓住神应许、愿意付上祷告代价的工人，我们才可能得胜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了，这里面有几个，你看新约里面，我愿男人无愤怒、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，这个是下礼拜我要在教会讲得到啊。所以祷告举手是一个很普遍的，在他们认为很怎么讲，就是很正常的一种的情况。摩西没有因为我上了年纪，我可以有借口不参与逃避责任，他仍然尽上自己的职责。所以最后以色列人获胜了，因为他何时举手何时获胜，何时垂手就战败嘛。所以以赛亚书曾经有一句话，你知道啊，这还没说哈。以赛亚59:16，他说呢，我上帝见无人拯救、无人代求，甚为诧异，神都吓一跳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这个国家没有人做代祷的一个服事？所以今天在教会祷告是很重要。今天在《疾风烈火》那本书看过吗？哈，纽约布鲁克林的教会，他说呢，每一次的聚会人多是因为讲员受欢迎啊，很有名，讲得很好，哇，大家慕名而来啊。祷告会人多是因为上帝受欢迎啊，不是听谁的，大家来祷告嘛，是因为上帝受欢迎。哎，这句话对教会很重要的提醒。所以呢， 年纪已经到80岁了，已经的摩西也没有逃避责任。约书亚，你去打仗，我仍然付上祷告的代价。好，刚才出现了这个图片。如果我们讲1989年，你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什么事？1989年，很多人会想到的是天安门学生六四运动，没错，那个当然也是大事。但事实上1989年改变了世界的风貌，你知道吧？是从莱比锡开始的。那个时候呢，因为东德和瑞克还在当家的时候，还是在共产的统治里面，所以不允许组织聚会的。所以呢，他们为了要求这个百姓有更多的宗教自由，更多的这个人权，莱比锡到教会祷告。他们采取的是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钟上班的，下班了以后啊，你就让，然后不在教会里面，就在教堂门口。那个这没有看到教堂啊，小小的教堂在那边绕。5点以后，他们就边走边祷告，边走边祷告。结果这个祷告会啊，引起了一些弟兄姐妹的注意，然后呢，开始越来越多人参与，因为他们也不算聚会嘛，就是一直走，一直绕就祷告嘛。20个人，后来上百人，后来上千人。那何瑞克那个东德那时候德东哈、啊、东德就认为这个事情大条，就开始下令，如果再有这样的聚集，驱散。结果没想到赶啊，没赶走。在一个礼拜以后，发现更多人，最后20万人、50万人，何瑞克下令格杀无论。如果他们先去占领那个 Nicholas Church 那个教堂，你先部队先进去，不让他们过来，然后一过来你们出来就是把他们驱散，再不听话扫射。所以这个声音 也被这些信徒啊弟兄姐妹都知道了，大家就想要不要继续祷告。最后他们坚持50万人祷告。哇，那个这是当时的照片，围着那个 Nicholas 那个教堂，密密麻麻都是人。很奇妙的是，那些军人那天竟然没有开枪，不敢开枪还是怎么样，就是因为这场的祷告会。隔几天你就发现1989年9月4号开始发起的那个11月6号50万人的游行示威，11月9号柏林围墙倒，何瑞克下台，东德解体，说和嘛，后来被称作苏东坡事件，因为这个祷告会苏俄也解体了，东德也解体了，波兰也解体了，就叫苏东坡事件。你看吗？祷告，我们很难想象，怎么可能？就经过祷告，竟然到这样的一个结果。当时柏林围墙倒塌的时候，莱比锡很多没有信主的人，竟然在街道挂一个布条：“教会，谢谢你。”他都没来教会，他是让教会的祷告才有今天的结果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成为好的工人，让这个教会产生好的工作效果，有第一线忙着做事 作战的，不要忘记后面带导的那一个代价跟产生的果效也是超乎你我想象的。你看他那时候讲了，教会我们感谢你，穆安德烈讲这句话，不好好祷告，不是软弱，不是亏欠，而是沉重的罪。外邦人可不可以祷告？可以的，因为他祷告是不晓得跟谁求。但基督徒的祷告是神赋予我们的权柄，可以向神求，向神感谢，向神 来呼应的。但是我们把这个权柄丢掉，我们不要祷告，我们靠自己，甚至我们忘记祷告。所以穆安德烈这个灵修家讲，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运用祷告的权柄，不是软弱，不是 这个借口，这是对神一种亵慢，一种沉重的罪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教会也是能够一个祷告的教会。第三呢，你会发现战争后来赢了嘛，一般来讲赢了以后应该开庆功宴，对不对？大家歌功颂德嘛，哎呀，耶稣呀，打赢了，摩西你好厉害哦，哎呀，你一举手我们就得胜了。摩西一定说哪里哪里，哎呀，很高兴哦，庆功宴哦，那天晚上庆祝。不是，摩西反而筑了一座坛，给坛取名叫耶和华尼西。旌旗，旌旗哪边有旗子高高举起，就表示还在得胜。战败就旗子扔了，赶快逃嘛。旌旗常常讲到旌旗在圣经就是得胜，所以今天筑一座坛得胜的哦，耶和华。又回到第一天我们讲的，荣耀归给神。所以侍奉里面有成绩有好，很多时候记得把荣耀还给神。摩西很棒，战争前抓住神的应许，手里永远不放这个神的杖，在战争继续震撼的时候一直举手，一直举手，直到获胜。好，获胜了也没有沾沾自喜，懒中就一切的荣耀在之于一身，而是赶快筑一座坛，告诉所有弟兄姐妹，告诉族人，这一场战争是耶和华使我们得胜，写下来告诉百姓，告诉我们的后代。摩西的美，摩西的这个工人的优点是非常非常的显著了。所以圣经讲说摩西的谦卑胜过世上众人嘛，你看他是很厉害的。摩西啊，一直被神调教80年的训练，塑造成今天我怎么出埃及的，上帝的手，怎么过埃及40年吃喝没有饿死，上帝的手，他深深的知道。所以这场战争要获胜，上帝的手，他知道把荣耀归给神，耶和华是我的旌旗。大卫也很美哈，大卫也在圣经的许多伟人的优点里面，大卫被称作合神心意的人。他有一次呢，你看把非利士人打败呢，他讲这句话，是神借着我的手，神借着我的手冲破敌人。他没有讲是我，我很厉害，不是，是神借着我的手，你看如同水冲去一般。保罗也是很棒啊，他医治了这瘸的，那瘸的要敬拜他。有些人就装傻，没事，他拜就拜吧哈，哎，抬高自己，没有。保罗撕裂衣服说：“我也是人呐、啊，你怎么可以拜我？”性情跟你们一样，真正的是后面医治你的神，我不过是他手上的工。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当工人很重要的提醒。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属灵领袖，因为有这个职分，很可能我们有相对的属灵权柄，很可能我们推动事工的计划能力，一旦做成，一切荣耀都来自于神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所以摩西身上的谦卑记号，一打赢第一场战争，为什么要记下来？我们所有获胜的缘由都从神而来，记得把荣耀归给神。团队跟团体有没有什么不同？有没有？要走得快，独自上路；要走得远，结伴同行。啊，这个大家常常读到。如果我们的教会，你发现这个果效要走得好，你一定要用团队，不要一个人。啊，我在上海机场买过一本书，书名很吸引人。如果你不会带团队，你就准备一个人干到死。书名就这样写。如果你不会带团队，你就准备你一个人干到死，这样。所以一个好的领袖一定看重团队啊，团队。那这里面呢，共同目标，如果你是旅行团，是团体还是团队？团体嘛，有一个目标大家去玩都没有关系，你看你的风景，我看我的嘛。但一旦团队的时候，有共同目标，有没有相同责任，那叫团队。你做这个，你做那个，我做这个， 所以求主带领帮助我们要有一个团队的观念，我们是团体更是团队，所以有牧师，有执事，将来可能要选长老，有什么主日学老师，所以在团体里面我们建立一个神所喜欢的团队啊。这里面看到哈，认同一个共同目标，而且共同分担责任，像打球我们是球队，你是打前锋，我打后卫啊，球队嘛啊，那是团队啊。团体呢，你看哦，我们可以分辨哦，共同目标，我们去九寨沟旅行，但是呢旅行缴了钱，我付我的钱，缴完责任，但是呢我跟别人没有关系的，在整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我可以照顾我自好自己就可以。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教会是团体，更是团队，更是团队啊！这样的话我们这所有的工人有这个共识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教会就可以蒙上更多的祝福啊！团队的精神，很多的教会啊缺乏的这种观念，所以呢有 OK 有很多的教会，你发现应该是在纪念讲的，他说呢很多教会在北美250人是一个大关，你增长到一个250人就会停五年十年二十年，哎，一样，后来还有的就开始减，原因在哪里？缺乏团队建立。所以现在你看到很多教会增长的教会，他觉得分工啊职分啊弟兄姐妹的一种付上的代价啊，一起建造，不是团体是团队啊，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。好，第三个呢，就要有得力的帮手，约书亚。刚才第一个提到的是勇士嘛，没有名字的，选出来的那些体格健壮、专一、愿意委身的去打仗的嘛，这个是必然的，因为上帝要我们去打仗嘛。那第二个要有非常属灵成熟的领袖，像摩西，战争前抓神应许，战争时祷告。战争后得胜归荣耀给神。那第三个我们需要的是帮手，约书亚。约书亚有很多的很美的地方，在整个出埃及记当中啊，这一次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这里，约书亚的名字，约书亚啊，这第一次出现了，你起来打仗。我们不要以为哈，他就是本来的领袖，本来的什么族长啊，本来的很有地位的人。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约书亚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名分都没有。圣经只记载他成为摩西的帮手。如果今天在教会啊，你什么都没有，就叫你帮手，你愿不愿意？这不是固定的一个很美的名称啊，你说好歹给我一个族长嘛，对不对？我什么科长啊，有一个长嘛啊，约书亚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帮手，而且一帮帮了几十年呢。这个名称他一定每天，如果他会计较的话，他一定跟摩西讲，我帮你那么多，好歹给我一个名分嘛。他没有，所以摩西在这边哈，你看到他有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当摩西说约书亚明天带着弟兄出去打仗，马上这一句话，于是照着。这里面说明了什么？第一个，他是一个不计较肯吃亏的人。打仗好不好玩？会伤会死，打仗并不好玩的，短兵相接的时候非死即伤啊。如果约书亚是一个没有军队统帅的地位名分，那摩西选上他的时候，如果他计较的话，你发现这个部队就带不出去。他可以找很多的借口，摩西这样好不好？十二个族长嘛都有，抽签嘛，我也不是族长，我也愿意放进去，抽到我就算了，我就去，没有抽看抽到谁嘛。哎，你听起来很公平啊，用抽签的嘛，没有嘛。更坏的话，约书亚很计较的话，他会说摩西这样好了，你领百姓出去，你是领袖，你去打仗，我为你祷告，是吧？他把责任，我为你祷告，不是他如果计较的话，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理由。但是 约书亚没有听到这个话，于是照着去行。约书亚的美是美在这里。所以在教会里面常常怕的是什么？过于计较。为什么选他没有选我？为什么牧师你比较看重他没有看重我？在教会有时候你发现牧师，我已经服侍43年了，又会碰到了那个大场面的布道会，为什么是他弹琴，为什么不是我？没几个人的时候就叫我弹琴，没几个人就叫我领会啊，对外的大布道会的时候为什么不叫我？一旦计较，这个工人坦白讲就已经失职失格，我们的侍奉就已经有了破口。学约书亚很可能有不公平的地方，很可能你认为是吃亏的地方，但是神常常就使用我们这样的人来成就他的事。所以你看见后来一场圣战一直漂流的40年了，约书亚始终没有名分，仍然是帮手，一直等到摩西死了以后，他才成为以色列的领袖，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。神要用的是这一种人。今天或许你已当了帮手，已经当了很久了，如果神还没有给你另一个挑战呼召使用你，继续忍耐。巴拿巴，你有没有发现是一个他真的是脾气很好的人？他开始那个安提亚教会一下子兴旺，很多人耶路撒冷就派他去牧羊。哇，神又祝福这个安提亚教会，人数又增倍增长。他没有说我牧羊的很好会嫉妒另外一个同工，他就跑到大树把扫罗，就是保罗找来，与他教导百姓一年之久，那个恩赐一定明显的嘛，谁能跟保罗比啊？犹太人的思想，希腊的哲学思想，保罗丰富得很，我找他来不是把我贬低吗？但是他把保罗找来，早上第一堂听的时候，我们就第一次出去宣教，因为经过一次属灵的征战，发现保罗，你如果看圣经的话，本来是巴拿巴扫罗，巴拿巴扫罗，但是后来你注意看使徒行传，变成保罗巴拿巴，保罗巴拿巴，圣经没讲，那是队长副队长互调了。如果巴拿巴会计较，是我把你从大树找出来的，是我把你引到彼得约翰门徒才接纳你的，你好歹也要尊重我，讲话小心一点，你跟在我后面好吗？你发现吗？巴拿巴有很多这种美德，所以你看见神也使用他。所以求主帮助带领我们不要计较，稍微吃亏啊，我们也华人讲过吃亏就是什么占便宜，真的吗？我们越吃亏 越亏。求主带领哈，我们有这个哈，长寿的老翁，哇，80-90岁了，人家问他，你活得这么长寿，秘诀是在哪里？我看你跟那个太太啊的相处，哇，还是很融洽，秘诀怎么那个度过这么长的时间，还看你这样？老翁说没什么，结婚了就是这样。每一次我们吵架的时候，谁没有道理，就要绕院子走一圈。那这跟长寿有什么关系？他说每一次都我走，那表示说不是说每一次都你错，但如果他在里面一直计较计较的话，坦白讲他就折寿了嘛，对不对？常常生气怎么会可能长寿呢？所以这老公这句话很重要的嘛，对吧？吵架 OK 好，为了长寿哈，我出去走路啊，散步的时候呼吸新鲜的空气，把情绪调整一下，等回来以后，哎，太太脾气又该好一点了，哎，长寿。 也是一样。 我想我们也是，所以你发现容易生气的人不可能长寿了，容易计较的人也不可能长寿了，太多东西揪在心里面。感谢上帝啊，约书亚很棒，他的领导风格从他开始当帮手开始，不是一个很计较的人，他是肯吃亏的人。第二个，你会发现他是很谦卑的吗？很顺服的吗？刚才那一句话很重要，于是照着行，摩西怎样吩咐，约书亚就照着怎么行，没有反驳，没有质疑，谦卑就是他的很好的美德。你知道这个顺服哈，在当时我们看起来没有，于是照着老百姓十二个族长看在眼里啊，他们都在旁边嘛。突然摩西宣布说，约书亚明天带着打仗啊，那约书亚没有一句不喜欢的话，抗议或是表情，于是照着行。因着这个顺服，当摩西死了，约书亚当领袖的时候，你发现吗？祭司们、族长们也跟着顺服。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祭司先下水，啊，祭司就抬着约柜就下水哦。约柜没，那个祭司没有说，哎，约书亚你自己先走，水分开我再走，没有，听了，他就听约书亚。然后呢，告诉所有的祭司百姓，绕耶利哥的时候，谁走在这里前面，谁走在中间，谁走在后面，两百万的百姓全听。因为他本身有顺服的模范，有榜样。这是我当兵的时候，我们的师长的训勉。我是当全国最小的官了，士官队是最小的官。你要领导别人之前，你先要有被领导的涵养。很多时候我们别人领导我们就什么都不服，自己有很多意见。当我们上来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别人也一样不服我们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在教会里面，神给某一些人有这个职分，有这样的一个title，我们就顺服他。你比如说他的学识也没有我高，他信主的时间没有我长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愿意顺服。但是既然在教会里面神赋予某一些人一个职分的时候，那是代表上帝。记得比如说做礼拜，我们请了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上来，好，弟兄姐妹站立。你不能说为什么，就我们就站起来唱啊。那你说我 你这么小，你叫我不理你，我坐着不可能吗？因为他领会他代表上帝这个职分，请你坐下，你就要坐下，是不是？就像你开车的时候有交通警察吗？那个子小小的不起眼的等等，他叫你停你就要停，因为他有那个职分嘛。所以摩西有这个职分吩咐约书亚的时候，约书亚做。所以约书亚当领袖有这个职分的时候，他叫顺服弟兄们，百姓也跟着顺服了。所以好的工人，记得我们要领导别人之前，先要有被领导的涵养。今天在教会侍奉啊，很多时候就缺少了这种观念啊。为什么会分裂争吵？我就是因为我不服你的职分。顺服啊，不容易。第三个，你发现有勇气肯承担哦。有没有看到约书亚这个？以色列人从来没打过仗，一群乌合之众，就是很快的离开埃及，然后在旷野漂流，然后突然遭受亚玛利的袭击，现在我要带人出去打仗，哎呀，谈何容易啊！那不是送死吗？于是照着行，表示明天真的是要硬碰硬打一场战争。那请问约书亚的性格是什么？你们猜约书亚的个性是什么？勇敢的个性，胆怯的个性，哪一个？你要有根据哦，不能用猜的，随便猜不行。如果你看出埃及约书亚记第一章就知道了，三次讲到约书亚 当刚强壮胆。如果他个性不是这样，你就不要一直讲这个嘛，一定要他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表示胆小的。所以我们看约书亚的性格，他是怕事的人。但今天摩西说明天带着弟兄去，他照着于是顺服，你发现吗？为了自己百姓的生存，为了上帝的荣耀，他用勇敢去面对敌人。在侍奉上，我们也需要勇敢承担的这种个性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亚玛力人常常抢夺，在这个旷野沙漠已经生存了很多条件，那我们只是路过，你怎么可能跟他们打呢？或许亚玛力人常征战，他已经有精良的武器，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如果你是约书亚，你肯不肯，你愿不愿意担任这样的职分，顺服？所以摩西不是派训练有素的军队去打仗，而是一群乌合之众去打仗，勇敢。西点军校啊，他有那个培养西点军校的一个九个性格，其中有一个刚毅无畏。西点军校了不起啊，培养出过总统，500多个几个 CEO 啊，那个上什么将领一大堆。西点军校严格出名，但是其中有一个就刚才讲的，你如果要成为一个出色的领袖，胆量、勇气、无畏的心是要有的。所以他里面有一句话，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羊可以打败一头羊带领的一群狮子，懂这意思吗？如果你是属于那个领袖，你是非常坚定勇敢的那头狮子，即使你手下的兵不是那么强，但是你还是可以获胜。所以格里汉也讲过这句话，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勇者，站立起来挺起腰杆，别人也会跟随你。今天很多人 一碰到事情什么都怕，先退，那弟兄姐妹说啊，你这个领袖不行。所以在教会里面侍奉，常常有人说哎呀，我不要当，一当别人都要骂我啊，别人都要批评我，所以呢就把神量给我们的工作侍奉的机会给推掉了。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胆子，这个胆量靠主得胜来的，求主带领哈，帮助我们对神的信心来坚定。我五年前刚到中福的时候，就发现很多的华人开始往东南边搬，那边还没有教会，所以我们开始执堂。一开始执堂马上也有声音了，我们的人都还没有完全坐满，我们哪里有来的经费，对我来讲也是很大的挑战。结果第二年疫情来了也停掉了，感谢神啊，今年疫情减缓的时候，七月份我们就停掉所有线上聚会，全部实体。还有很多人，那老年人怎么办？我们下午2点钟自己看转播。我也感谢神，我也觉得说这个时候如果我退缩，你什么都做不成，因为呢众口难调，一个教会里面一定有这个声音那个声音。但如果职堂如果复兴神的工作是对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冒着这个脚步前进。所以呢在当时呢，这个摩西面对着要求约书亚去打仗的时候，还好有一个这样的将军约书亚，有几个很美的刚才的表现性格。第四个我们要看，要有同心的同工，亚伦、户珥。亚伦大家知道吗？是谁？摩西的哥哥。摩西如果80岁，亚伦应该几岁？83。户珥呢在圣经出现很少，但是圣经说他曾经坐在百姓前面听颂，就说来，你对你坐，表示他也是个长者，也是一个有名望的人。那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认为户珥很可能是米利暗的先生，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，那户珥就是摩西的姐夫嘛。对啊，我为你们还想很久说蔡是谁，姐夫嘛。假如姐姐、姐夫、哥哥 都比摩西还大，都是八十几岁哦，对不对？摩西八十嘛，所以你看，把自己放在那天战争的情况，约书亚明天带着军队出去打仗，然后看三个老人家走上山顶哦，对不对？走到那个小山顶哦，啊，看下去，百姓在打仗了。哎呀，你想到那个图画，那个景象，你不得不感动啊！你三个这么上了年纪的人，还要上到山顶去祷告。这边给我们学习几个，你看到这边，摩西在举手祷告的时候，举久了会累嘛，就会发沉，就会放下。然后呢，他们马上搬石头，然后坐，请他坐下，帮他手扶起来，一个右边，一个左边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这一句话，好，这一节十二节，你看看有哪些可以学习？第一个，尽本分不推脱，都是上了年纪啊，很多时候我们一个借口就结束了。我已经上了年纪了，我为你们祝福。平平安安的去吧，希望你们凯旋而归，也可以啊。但是你发现，当摩西说要到山顶祷告的时候，两个人老人家跟着上去，还是可以做的。我不能像年轻人拿着刀枪到前线，但是我可以为你们祷告，我可以做到我的本分。所以感谢上帝，这三个老人家上了年纪的站在山顶为他们祷告的画面令人动容嘛。所以年长的，感谢上帝，我们看胡广国大哥在这哈，一直在侍奉上，还是专心，还是热心服侍，是很棒的一个见证。不要以为自己无用啊，现在已经重新又分配了，85岁以下才叫年轻老人了。真正老人是85岁以上的，所以现在条件各方面都很好了，我们还可以为主做什么？即使那个劳力性的我们做不到，但是代祷绝对可以做得到。不要看重我们衰弱的身体，而是要看重内在属灵的情况。亚伦后来是大祭司吗？忽尔曾听百姓争颂吗？都是上了年纪的，老了，很多时候你发现思想僵化，不太容易改变。第二，知识退化，旧的忘不了，新的记不着。第三，器官老化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最后等着火化。就好像没用了。哎呀，你找年轻人，你找年轻人啊，不要老找我，我已经上了年纪了。我们不要这么悲观哈，事实上活到老学到老也侍奉到老啊，我们不去做那么所谓出众的工作，但是很多可以侍奉的。我在台湾的台南啊，曾经待过一年半，一方面做生意，一方面在一个教会服侍。那时候有一个尹伯伯80岁了，光着头老老的样子，每一个礼拜天他比任何人先到礼拜堂烧开水泡茶给讲员，我非常感动。没有什么名分执事长老，什么都不是，就是一个弟兄，每个礼拜天早上非常准时烧开水都可以服侍。所以他，我相信这个尹伯伯留下的很好的见证给下面的后代的年轻人。你说他做什么呢？烧开水。你们说哦，我没有这个恩赐才怪啊！烧开水还要恩赐啊？不是会不会，而是肯不肯、愿不愿的问题，是吧？所以年长的时候，你看诗篇92篇14节，他们年老的时候，人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。新世界译本说，他们白发苍苍的时候仍然茂盛，依旧饱满长青。感谢神，所以我们的侍奉让我们可以带出很好的果效来。第二个呢， 这两个老人家是能体谅不谴责。什么意思？当他们在山上看约书亚跟亚玛力人打仗打仗打仗，摩西就一直祷告，对不对？就发现一个现象，摩西的手何时举起，我们的弟兄又赢了。他累了，摩西就又放下来了。我们的弟兄又死了几个，又输了。假如你是亚伦户儿呢，在出埃及这么久，你的年纪是我们三个最年轻的。我是亚伦，我是姐夫，我是你的哥哥。假如他有一点点的野心，想占摩西领导的位置，你发现吗？他就不会体谅，他就说：“摩西，你不是领袖吗？你觉得你很行吗？手举起来，为什么放下？你看又死两个，再举。”摩西一直想举，举不起来了。如果他只是谴责，于事无补，我就是举不起来嘛。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体谅，需要的是帮忙。顺便提一下，你觉得摩西举手的时候是什么姿势？他手里拿着杖哦，他祷告手是杖放下举手，还是手里拿着杖？拿着，一只手拿，两只手拿，你们觉得呢？两只手感觉投降嘛。在古老的圣经本提到是单数，所以是一只手，对啊，累了换左手，再换左手右手，换来换去总会累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两只手都举不动了，休息一下嘛。结果呢？不是，他们肯体谅。所以摩西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，这个不是说落井下石的时候，不是批评的时候，而是要帮忙的时候。刚才圣经说他怎么帮忙，首先是怎么帮忙啊？你们刚才读圣经没读到吗？他发现他举不起来的时候，首先他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坐下之前要做什么？搬石头。你觉得能够让一个人坐下的石头该有多大？你不能让石头那么大，像馒头嘛，那坐下去扎屁股了，一定是够大的，对不对？想想看，两个八十几岁的要去抬一个坐得住的石头，你发现吗？让他坐下。当他你扶持他的时候，注意有没有也顺便帮助自己做更好的服侍。可能你们不懂，如果有人站在形象这边，我是摩西，我举起手来，好，我亚伦在这边，我就帮你举起来。摩西累，我累不累？都站着的话累不累？现在摩西请坐下，他手举起来，我这样扶着，累不累？好一点吧，我不需要这样嘛。所以当我帮助摩西的时候，也相对的也帮助我们自己在事工上的同工同分嘛。有没有听懂这个意思？所以今天这个教会需要的是我们搬石头，让那个领袖坐好，让他好的休息，更方便举手。但今天我们是会搬石头，都扎他的脚，我们搬石头都扎人用的，是不是？感谢上帝啊！你亚伦户啊，你看虽然就是在山上没有太多，但是他体谅这个弟弟摩西，这个领袖手会累。教会的牧师会不会累？执事们侍奉会不会累？要不要搬石头？要不要扎他？牧师执事们累的时候，请记得搬石头让他休息， 让他有更好的服侍，然后你也可以帮他，你也得到一些果效。记得这个像图像景象。所以刚才讲美国的一个教会安德森统计的 95% 的美国教会人数达不到250人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找不到同工团队。很多时候你把所有事工都托给牧师，你为什么没探访？你为什么这个？为什么没那个？所以很多人到一个250人了，就变成局限了，就升不上去了。假如这个时候是亚伦霍尔出来，那恩典福音教会、圣经教会，我们就会看见神把恩典福气继续赐给我们当中。哇，大家都在扶手，大家都在帮忙。对一个牧师来讲，他也会觉得感谢上帝，我有很多的帮手，而不是我现在不行的时候都是批评，都是在骂我。我们的教会需要有这样的调整，好的工人团队是这样来建立成熟的一个教会，同心配搭的教会。这个图画算标准，将来你会看到很多的图画啊，画的啊，两只手的啦都不对啊，这是一只手拿着杖坐在上面啊，这个石头太大了，搬不动了啊，那个四个年轻壮丁也搬不动啊，所以这个石头画的稍微小一点哈就好了。你看，一只在右边，一只在左边，多美的图片！请记得将来。我们的教会要得上帝的大大的赐福，记得我们要有这个画像在我们的脑海中，一起扶持，帮忙领袖，帮忙执事会同工，一起来这样来带领。第三个，能坚持不松懈。这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段话的战争的最后一句话，搬着石头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，下面说什么？下面直到日落的时候。真正的配搭侍奉不是在那短暂的时间，而是到底到最后。比如说他扶了5分钟以后，摩西够意思吧，我们不是没有帮你哦，我刚刚已经帮你举了10分钟了，后面自己看，接下来自己挺住。摩西等一下又一样嘛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所以他是把战争一直打到全部结束的时候，亚玛力人被约书亚杀了以后，他们才放下侍奉。你发现这两个老人家也能够坚持不松懈，不松懈。所以我们求主带领啊，让我们的教会侍奉大家也是能够一起同工同心来配搭，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团队。而且这样的团队不是短暂的一年两年而已，希望未来的5年10年20年，我们的教会看见这个团队的侍奉始终如一啊，这样我们可以蒙神更大的一个喜悦在里头。很可惜哈，在北美，在我认识的有一些教会已经发现了，好不容易从查经班开始20个人30个人，好好感谢神增长了，找了一个传道人牧养到200多人啊，觉得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堂，不要再借美国人的教会，好不好？没。结果呢，要自己建堂开始以后，完了，建堂就开始起冲突。为什么这样盖？为什么这样要这么多钱？为什么不这样不那样？吵架分裂。200多人一下走了一大批，又剩下100人，120个人。又从头再来，很辛苦。那个分裂的就在附近，又有另起炉灶，然后互相批评。所以我帮那些不信主的，怎么可能信呢？好不容易5年10年以后，又慢慢带起来了100人，又增长到200人了。感谢神，我们再聘一个传道人。结果聘传道人的时候又吵，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，又吵，再分裂。后来这个教会再也起不来，一直保持就100、120个人，始终如一了。这就是很多教会这种光景。所以呢，这种侍奉让我们坚持信仰，对上帝的那个委身坚持，我们与同工侍奉的态度也要坚持。亚伦户啊，刚才讲的，如果太多心思争权啊，喜欢埋怨，爱批评，你就走不远了。所以更多的体谅、接纳、不计较，这样的一个侍奉，我们会相信神的恩典 就大过我们所想所求。人贵有志啊，志贵有恒啊，半途而废，徒劳无功。贵在有恒。很多的教会，你需要可能要三年、五年，慢慢慢慢成长，未来十年、二十年继续持守，啊，这个就是教会被神赐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求主带领，让我们的工人、所有侍奉的同工啊，学习配搭，彼此包容、接纳啊。我们看今天的信息里面，人人参与。你可能是被选上的，没有名分的，是要服从约书亚出去打仗的。让我们专心，让我们顺服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合他的心意，做主的精兵。第二个，抓住应许，靠主得胜。所有罪祸为什么要写下来，告诉老百姓，告诉后代？因为这场战争是耶和华使你们得胜，所以神的同在是关胜败的关键。所以呢，要有得胜，就抓住神的应许。我们与神同工，我们与神同行，神必赐福。我们就抓着神的应许祷告跟侍奉的这种心态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得胜。第三个，彼此顺服，讨主喜悦。无论是约书亚不计较摩西怎么吩咐我，于是照就行；无论是亚伦户尔啊，我不是老挑剔对方的毛病，但我们愿意顺服。谁有那个职分，谁赋予神赋予他什么样的职分，他做什么，我跟着啊，学习做一个啊服侍主的人。第四个，忠心到底，建筑无愧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意思我们的侍奉不要中途而废，让我们一直做到最后的时候，满足主的心意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将你自己设立的教会啊，经过四五十年来啊，在这里屹立，要成为华人福音的灯塔，我们就祷告，求上帝继续的啊来祝福，让后面的祝福大过先前，让这边更多的华人因着这个教会认识你啊，得到福音的好处。求上帝赐福牧师、执事们，还有所有的同工，还有所有弟兄姐妹啊，让我们看到这是一群神呼召不一样的人，在这里的服事，在永恒里面被主纪念的一群人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在这个做神工人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哪一些的方式态度才合你的心意。愿主祝福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